Dios que me bendiga. 弟兄姐妹想想看，他们之间有没有产生摩擦？有没有？有的，还是产生摩擦。所以我们到第六章那边就看得很清楚，就有人为了怎么样，就是又为了饭食的问题就起了冲突，所以问题还是有。第五章还发生了什么？还发生了这个拖出去，为什么要抬出去呢？两个人死了，夫妻同心合意的怎么样妻哄圣灵。所以教会问题，你说它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理想的教会生活，但是仍然在当中有些问题。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教会当中有几个特殊的一个特点，这个我们看。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具体当中，我们走向世界特点，我们有基督徒，有生活，我们有文化，那教会怎么样营造这些群体的文化？我们今天在每一个教会当中，就以我们北泽西华人基督教会，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我今天能跟姐妹，跟姐妹，我们的招待姐妹，我曾经交通到一个问题。我看到我们上个礼拜的我们出席的大人有39名，小孩11名，加起来是50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一个小教会的，我们不是一个小教会的，我们是已经进入到中小型的教会。我们往中型的教会迈进。今天教会里头，也就是说要超过500个人的教会，400个人的教会是不多的。100个人，150个人的教会，这个还不少。但是你要超过400-500人教会是不多的，尤其在我们的华人教会当中，东岸的人会可能多一点点，因为教会文化不一样。在西岸教会，在我们中西部的教会，这种教会是非常非常的凤毛麟角，凤毛麟角啊！我们现在50名的人数还可以一分为二，22、25、25，在西岸加州的北加州也好，南加州的教会普遍都有。我们到了我们的纽约的华盛，在家里面聚集的教会，也就是有10-20个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感谢神，教会在带神。为了他自己的名，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他在带领他的教会走前面更长远的道路。我们就是匍匐敬拜，我们就感恩。我就写到几个字，对，这是我是当路下来的，这是一个诗班在现实，你也可以成为他是一个诗班的团契。这个是一个教会，他们聚餐，大概是senior的，就是我们应该叫什么连长的团契。可是我看他们好像都蛮年轻的，这个都蛮大一点，可能比较连长一点。好，也在聚餐，在餐厅里头聚餐啊。我们也看到这个社区里头的团契，社区里头的团契，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在家里头的茶经的团契啊，我们也看到这个，这里面看不到啊，这里面看都是我在中国大陆的，每当他们吃饭的时候，每当多享受，到底要看，这边空一个位置就是我在照相，我是唯一的可以在里面当中可以照相的啊，我是唯一的当中可以照相，然后这个是上课。弟兄姐妹，科目神的话，早期的我们人类农村崛起，我想罗尼可能有看过这种场面。但是少弟兄，弟兄姐妹现在已经不在了，现在的聚会就是这个家庭聚会，就是家庭聚会在教室，在主要会堂里头坐了3排，有一个是看那些啊，在里面看不太清楚。这个是内蒙来的， 他是温州人，但是呢他娶了太太是内蒙的，来这边上课认识，上了三年课之后呢，上了三年课一连上四个礼拜的课，就这样认识了，娶了内蒙来的姐妹。你猜他现在住在哪里？弟兄姐妹，他离开了都市，他跟他姐妹到内蒙去了，在内蒙那个地方去服侍做弟兄姐妹。圣经说了不得了，给他们讲，太太啊，圣经说了不得了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在台湾，这个叫什么？团契里头的彼此相互，他们怎么样？奉献在神的当中，他们去做了十几年，不止他们两个啊，他们有一个群体，他们去收拾所有回收的东西，回收东西可以卖，卖完之后怎么样把钱所有奉献给教会，所有奉献给教会，这个是一个祷告群，祷告的群体，我们就看看孩子们在一起的话，教会的生活的实际。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发现这个基督徒新人群体不但积极地投入群体的内部生活，而且同时也没有忘记不忽略对外传扬好消息的事。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经文当中，我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三个词就可以了啊：恒心、偏偏、同心合一。我们来看一下，当三千个人蒙恩得救之后，他们有一个中心，有一个中心议题是什么呢？中心议题就是恒心遵守一个教训，就是圣经神的话。弟兄姐妹，当时他们没有圣经啊，圣经有的就是74译本，翻译成希腊文的旧约。那他们圣经熟不熟？他们对于使徒的权柄顺服不顺服？今天我们历史历代以来，我们教会所有的教会当中，现在有一件事情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值得我们每一位你和我思考的，我们就是顺服，我们这个功课没有学好，是顺服人也好，是顺服神的话也好，我们在这点功课没有学好，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把自己都看得很高，很看得很高。第二个，我们看到彼此交接，我们要看到共同的传承、共同的服侍、共同的责任。第三个，合并生命的连结与合一。今天我们刚好我们有圣餐。第四个，我们看到特征，我们看到的祈祷，他们能够同心合一的谦卑仰望神。因着这四个特征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惧怕，众人惧怕，众人又喜爱，弟兄姐妹又彼此没有变，又彼此欢喜，带出来最终得救人数天天的加倍。我们首先看一下使徒的教训，就是神的话。我讲到这一点，我心里面比较有很大的负担，很大的负担。我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一年比一年对于神的话语的追求越来越增加，这是感谢主，这是好事一桩。我曾经鼓励弟兄姐妹每天至少读经读多少时间了？
15分钟。
我这是第二阶段，我只要求30分钟。那我们现在好，我们姐妹说了60分钟啊，我们就把60分钟来听。 但是我们是不是仅读于仅仅是止于我们现在这种读经的方式，你满足吗？我们这次去上了梁院长一本神学课程，交通耶利米书。我想梁院长大家都认识，因为他曾经来过我们当中和我们交通啊，和我们交通过，现在是没有这个机会了，除非我们说培灵聚会邀请他来。因为他因为在地主教会上课，以前是下午上课，所以白天可以来啊。现在因为他们也是白天聚会，所以所有华神来到西泽西州来讲道的啊都没有机会，他讲课的我们都没有机会请他来，除非是在普林斯顿教会。普林斯顿教会因为他们不接纳姐妹上讲台，那么用普林斯顿太远，早上就请他过来，下午在上课比较吃力，这就没有。我们希望有机会啊，我们不够，我们应该要往前走。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应该我没记错是在第六章里面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怎么样，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完全的地步。换句话说，我们要不断的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去学习。看到我们都很羡慕老师们，他们教课，他们圣经会读到那么，会得到那么的融会贯通，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心比较单纯，仰望主的心很单纯。第二个，相信神所讲的话。第三个，要全头的贯通。第四个，读书的方法，读圣经的方法。我很还是比较弟兄姐妹有的不太愿意听这个话，但是我还是提醒弟兄姐妹，因为我算到传道人的身份，又是本堂的传道人，我应该要负有这个责任。我们读圣经绝对不可以单单靠着 iPhone iPad。 我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强调，你们弟兄姐妹不要跟我讲这是新的潮流，没这回事，没有这回事。iPhone iPad 旁边做参考，一定圣经放在桌上，然后旁边一定有笔记本，这个才是学习的，不然怎么记得起来，怎么连贯起来。那么为什么使徒的教训会这么重要，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信仰的核心价值在这里。我今天我怎么知道我已经蒙恩得救了，我怎么知道我今天，我保证我将来信主之后我可以上天堂，为什么，有谁去过吗，回来告诉你我已经上过去，我上了天堂了，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哪里，弟兄姐妹，圣经的话，圣经如此说我也如此信。圣经告诉我说，我只要怎么样，这个三千个人因为他们听了神的话，他们扎心，他们就悔改，他们就受洗，然后圣灵就内住，就降下住在他们的心里，这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他们就重生得救了。今天你和我不也是如此吗？我相信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所以我今天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我怎么样去经历到神的信实，神是守约施慈爱，那么中间是第一个十字架过程的功课，我们要去体会，要去经历。以弗所书讲得非常的好，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神的儿子，必须要怎么样，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换句话说，你和我今天所对这本圣经上所讲的话， 我们都是百分之百相信，那么这个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才能够怎么样长大认识神的儿子。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刚才我们领会弟兄，我相信他是引用了约翰福音，我们只要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有永生啊，这是约翰福音后面所讲的话。所以说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办法怎么样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话。以弗所书第二章还讲了一句话，讲了什么呢？我们已经不再做客人，乃至于怎么样圣徒同国的人，是与怎么样是神家中的人。那神家中的人建基在哪里呢？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上。我们怎么建立在人上头呢？我们除非建立在耶稣基督上头之外，我们没有人，先知和使徒也不过时。但是为什么说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呢？换句话说，是建立在使徒的怎么样教训上头。为什么使徒的教训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他是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进同出同吃同喝同睡三年半的时间，他们是最清楚神的教导主耶稣的话，所以他们话带出来是全。我们没有机会，除非我们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了基督耶稣在肉身中在接触，但是我们更感恩的今天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我怎么知道圣经上讲的话是对的？圣灵引导我们，圣灵要提醒我们主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话，这是圣灵最主要的工作。但因为神的话，使徒约翰讲什么呢？神的话是什么？是灵，是生命。灵就带着 power， 带着能力。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讲过，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像大锤一样击打那磐石上的。神的话带着能力，所以它是灵，它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的意思？生命的意思就是在成长的，是一个动态，是一个动态成长过程。所以神的话要带着能力一直带领我们一直走一直走。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主啊，你的话是什么样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吗？是我们路上的光吗？弟兄姐妹，我们拿这句话诗篇第119篇的话是拿来作为我们交通用的吗？还是来作为我们祷告的用的？是不是实际发生在我们怎么样运行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呢？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希望听到的去讲生活化的道。什么叫生活化的道？神的话本身就是生命，就是灵，它本身就是生活。就这么一句话摆在我们这边是最宝贵的。我们喜欢听人的话来安慰我们。我们一读到旧约圣经，一提到先知是传讲神的话。那为什么有真假先知呢？为什么有真假先知呢？平安啊平安啊，有真平安吗？有真平安吗？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在我们今天对着我讲平安啊平安，你放心，你平安啊，你去你找工作，你找到了一定是你的，你相信吗？我们没有求问神，但是我们相信人所讲的话得到安慰，但安慰是真的是假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时使徒的教训不但是使徒的教训，还有怎样？还要遵守这基本的心态， 另外一件事情，恒星，我们刚才讲说了，一个是恒星，一个是天天，一个是同心恒星。恒星，恒星就是下定决心。我们礼拜五查经非常的好，我们当中有弟兄讲，他今年要下定决心，要 make his mind， 怎么样决定要好好的读圣经，改变他读经的方式。我们感谢神，哪怕我们有一点的突破，神就把我们往前走。恒心，我们的毅力很重要，但是光靠我们的恒心够不够？注意用人们，我们没有恒心的，我们立定心志要做什么，要做很多事都做不到，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嘛。那怎么办？有的恒心是我们意志性，但是我们怎么样抓着神，神来成全我。当我们有一个加点力的心，我要立志如此做的时候，我们求神力量加在我们身上，力量加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什么，凡是靠加力量给我们的主，靠加力量给我们的主，凡事都可行，对不对？最后这句话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就产生能力。你把这句话抽离出来，靠加力量给我的凡事都可行。请问弟兄姐妹，黑道可不可以啊？台湾的黑道，国内的黑道，我们这个一大堆黑手党，这种黑道他可不可以说靠加力量给我的凡事都行啊？可不可以啊？一样可以，但是他靠加力量的来纯粹。所以我们在引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看到圣经里面所讲，腓立比书那边所讲的那些话，我们知道靠大家一点给我们自信是谁。所以我们在交通，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交通是可以的。你在别人面前交通就小心一点，这句话一定要剩下，我们一定要引出来。所以读经许多教训很重要。比如说我以前我所读圣经的时候受到影响，受到谁的影响呢？受到一些那个老传道人他们的影响，字句教成死，经义教成活，那他们的解释就出现矛盾的方面来。圣灵是教成活是没有错的，生命的灵是世人喜乐，是世人平安的。字句呢，神的话要不要读啊？要不要读啊？圣灵的工作是要我们明白神的话，但是你再看一看《使徒行传》后书那篇所讲的“字句教人死，经义教人活”，有一个看看他上下文的解释，一个是旧约的服事，一个是新约的服事，不是在讲我们现在所谈的。所以我也花很长的时间要更新我的观念，更新我在神面前的时候。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听，接受一些神学装备，神学装备是帮助我们对神的话更多的认识。第二个，彼此交接。我们今天可以参加很多的彼此交接，这是那个是 Kenobia 这个字哈，希腊文有很多不同的用法，在圣经里头只有保罗和路加特别喜欢用，保罗用的最多，那路加可能是是因为借着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信主了，所以他也是很重要的保罗在宣教侍奉中的一个同工，所以他也会喜欢用这个字。这个字有的是我们是合伙partner， 比如说我们以基督的，我们在基督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一同有份，这个有份也就是 fellowship， 也是 fellowship。 那我跟基督怎么一同有份呢？我们有交通，我跟他是合伙的关系，他所有的也是属于我的，我所有的也是属于他，所以万有都是属于我的。我们跟主耶稣唯一的不同，他的神性我们不能，我们没有，那我们就出大问题了啊！ 什么叫共同的传承？刚才我学到很多的团契，我们团契当中我们一定有一个共同的应该讲共同的信念。比如说我们可以享有我们共同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在有没有校友会啊，有校友会吧，对不对？我还记得我们在校友会的时候要开怎么样，可能最后要聚完餐结束后要唱唱校歌吧，对不对？我们我不晓得我们马教授还记不记得我们附中的校歌，附中革命以前，那怎么摇篮我也不会唱啊。这个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共同的。所以我们参加校友会的时候，这是我们一个共同啊，革命的摇篮，国家的摇篮在哪，革命在哪，这是我们的共同的一个核心价值概念。你参加同乡会，同乡会有没有核心价值？我们参加中青会，有没有中青会的价值？都有的，不然你不会加入这个群体。同样的，我们今天教会的团契也应该有它的核心价值，对不对？教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共同的价值是什么？共同的价值也就是人们共同的传承。我们是在基督里怎么样？腓立比书讲，我们是在基督里一同蒙恩的。我们同有一位阿爸父，我们有一神、一主、一信、一喜、一个盼望、一个圣灵，这是我们共同的传承。我们在交接，在我们是先交在这个基础上。当我们基督徒跟不信的朋友们在一起相交的时候，我们很难认的，我们的价值观会不会一样？我们交通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说串起诗歌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感觉？共同的传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服侍。什么叫共同的服侍？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后面要讲，马上要讲的凡物公用，这个彼此在物质上我们可以彼此互通。我不晓得哈，我不晓得在国内的这个人民公社的时候这个共产哈，我不晓得怎么共的，我不知道。但是这里面也讲了凡物公用，也是那个共产的味道。比如说共产党是不是学这个的，我不晓得，因为马克思是基督徒。好，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位中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的领导者，现在不讲了，他们最后走的时候，他们都要去见见这位基督徒。他们说我要去见马克思了，他们都要去见见基督徒。好，那我们今天看到，我不晓得这样解释诠释对不对哈？中国的共产主义，他们的共产是强迫性的，因为政府的制度下就。那我们在教会里头，早期教会里面所讲的共产，所谓的凡物公用怎么样？是甘心乐意的，这个是最大的。我们在第五章里面讲到两个人抬出去，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夫妻两个，圣经上讲的一句话说什么？你们没有卖田地之前，田地不是属于你们的吗？你们卖了田地之后，这个钱也不是属于你们的吗？你为什么说我今天卖了100万，我拿到教会，拿到使徒面前，你说我只卖了80万，这个80万是我全部卖了的那个田地，今天奉献给教会，你怎么样？隐藏了20万，可不可以不要增加，不要加上那句话，我卖的就是80万，你卖100万是属于。你要奉献80万也是随着本金所决定，但是你说我卖了100万，我只卖了80万，这就欺哄了。当时严厉不严厉啊？我相信如果说我们都处在当时那个时代，说不定抬出去的人还不够抬，因为抬出去要来抬的人他自己也被抬出去的，再说你和我可能都抬出去。但神怜悯我们，神怜悯我们。服侍除了 我们凡物供用在物质上的供应之外，不要忘我们要有属灵的供应，彼此间属灵的供应。我记得中华长老讲到他很喜欢用一个小基督，对不对？我们都是小基督，这都是我们早期我们所学习的超越的小基督。弟兄姐妹，今天在你与我的身上，我们彼此之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彼此之间属灵的供应。属灵的供应是什么？希伯来书第十章，很抱歉啊，我以为记得很熟，所以我就写了，结果在PowerPoint上面就改过来了啊。彼此相互，激发爱心，使勉励和善，不可平时聚会。这个就是什么？彼此服侍。我今天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我说过，这个就是这个是自身所面的生活，因为前面讲到什么？神已经他的身体已经怎么样裂开，就是这个会幕里面的那个帐幕隔开圣所跟至圣所那一块帐幕已经从上到下裂开两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当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就怎么样？应该是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努力行善，不能停。我记得李克的见证是有听过。那我们今天聚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彼此交接当中，我们有没有彼此相互？有的。我们有激发爱心，也有的。我们有没有勉励行善，也有的。我们有没有不可停止聚会，我们都有做到。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我来到聚会当中，我今天不管人数少人数多，我们今天是迟到还是早到，我只管了我自己，我今天来我怎么样对教会，我怎么样对弟兄姐妹我有帮助，而且我可以从弟兄姐妹当中我可以得到什么，就不要去管别人了，我就住在这边。我相信我们教会的聚会人数最起码可以增加十个人以上，可以增加十个人以上。我统计过我们教会的，我们教会的这个人数，因为这次退这次因为上个礼拜会员大会，我就统计了一下，我就发给每位师傅弟兄姐妹，小孩不算吗？八十位，我们今天在座有多少？我们平常聚会都是40个、35个到45个之间，其他的，为什么说不可停止聚会？下面那些怎么样？对，下面一句是什么？不可停止聚会，下面什么？习惯的养护。今天我们不习惯性，有时候我们不来久了会怎么样？就不好意思再来了，来的话就怕等一下这个领会的在什么问哦，我们欢迎今天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好久没有看到他，然后就又欢迎他们今天回到我们当中。他坐在台下是不是？大家眼光怎么样？都集中往他看。有时候我觉得不好意思，久而久之怎么样？所以下次领会的弟兄千万不要对他们讲，还有一种环境，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大型的、小型的家庭团契，或者参加一些什么聚会也好，我总觉得他有参加，但是心在不在里头？人心在，人在，心在不在？我们不管在哪个聚会当中，我相信校友会也好，同学。这个什么同乡会也好，还有一些什么俱乐部也好，总会发现极少数人觉得怎么样，和坐在这边的很孤单，会不会很孤单？就像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怎么样，大学一个班级里头有多少个人啊？40-50个人，那40-50个人经常都有人过生日哦，过生日怎么样呢？在大学就从外地来的本地的怎么样，就常常喜欢干什么？ 动怎么样呢？哦，大家就很喜乐。可是我出席的票数会好不多，但是呢，我就是那个最孤单的那一个，我就最孤单的那个。我说那个没事做，你懂我意思吗？没事做，吃点东西又黑的，走吧，又孤单。我们今天有多少在聚会当中，我们看到有人在孤单，在里面干什么？划手机，把自己呢被孤立起来。那这个是一种团体生活吗？弟兄们，这都是团体生活。他把他自己隔离出来。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头，有新人来也好，老会友来也好，我们总觉得说我没有被照顾到，我们都没有关怀我，没有人跟我打招呼，所以呢，来了一次两次以后怎么样，就不来了，那就寻找另外一个教会。结果另外一个教会呢，也发生这种情况，所以他到处怎么样，在找家。既然神已经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让我们操练学习有那个归属感。我们要注意到一个，有时候这个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愿意怎么样，太害羞。比如说我们这位小弟兄坐在前面，你问他比较上班的缘故，他马上就走。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在座的还好，他来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还不认得他，对不对？不认他。有没有是不是每天都跟你讲过话？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我走得太早。
兄弟兄要在那边很严肃的告诉你，有一部分，不但是一部分，很大部分的问题出在你身上。为什么？你等我该替你解释了，因为你要上班的缘故，马上要赶过去，你没有主动和弟兄姐妹怎么样去相交，我就永远是单独在那个地方，我就不晓得，因为别人不来找你。其实你要反问回来，你有没有去找别人，你有没有去关心别人，有没有主动的把我的怎么样，你需要爱，你需要关怀。但是我想到哪一个人不需要爱，哪一个人不需要被关怀，都需要。你懂我的意思吧？你要主动去，你要不来主动找我，我们怎么，不然我们怎么会这么熟呢？对不对？本来因为你煮了一手好菜，结果他把你发了，就跟我们做弟兄一样。我们要主动的，在团契当中我们要主动。为什么？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有一个叫金律，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待我，我就要怎么样，我先要同样的方式对待。你要爱我吗？我先爱你。这是我们团契生活。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既然一同蒙恩，我们一同的服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共同的责任是什么？共同的责任是什么？共同的责任就是要我们外向，我们有外向啊，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共同责任我这边所记载的是什么？彼此相爱，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弟兄姐妹，你爱我，我爱你，我爱他，彼此相爱，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的团契，我们必须要有基督徒的团契，有共同的传承，我们有共同的服侍，我们有共同的责任，共同的责任。好，我们看波比，波比是生命的连结与合一啊。我想今天我们在领受，在这个领受圣餐这个地方的波比，也有不同的解释，就是讲到一般普通的爱宴啊，就是吃饭。但有人呢就把了这个地方呢延伸，因为既然讲到波饼，希腊文里面就把饼剥开，所以那个饼剥开的话，那就回到主耶稣自己的教导， 最多给你讲到圣餐。在犹太人当时的环境当中，有个习俗，他们是圣餐礼跟怎么样，跟按宴吃饭是放在一起的，同时进去先吃饭后怎么样，后擘饼后举行圣餐礼。圣餐礼是后来我们到了教父时代改成圣餐礼，在早期就是擘饼，所以现在有一些群体还是讲是擘饼，在国内也不叫圣餐礼，国内就叫做掰饼啊，所以有的地方他们一个那个语音的问题啊，他们就叫掰饼。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因为当时的聚会都在教，都在家里头举行，所以就吃饭，有时候吃饭喝的酒，犹太人特别喜欢酿葡萄酒，酿完喝完葡萄酒，所以有时候就东倒西歪，再来举行圣餐礼。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在讲到圣餐礼的时候，特别责备这一群人，说你们的聚餐擘饼不是受益乃至怎么样遭损，你喝这边旧了这边醉了，然后举起拿起杯来这边再来行圣餐，玷污了圣餐饼，对神的我们纪念主的死，我们纪念他的代表玷污了，玷污了。擘饼是香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饼。今天弟兄姐妹，你们在这边听到，我在这边讲到，都是一对的。今天这个道可能对我们大学可能有帮助，可能对我们排名可能没有帮助，这都是一对一的。可是当我们举行圣餐礼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一张一块饼是剥开变成小碎，我们都一同的领受这个饼，这是合一，一同有份。当我们领受杯的时候，这个杯倒出来，这是生命的连结。所以当我自己不圣洁的时候，我不但是玷污了神，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弟兄姐妹。圣所有的礼当中，只有这个礼是全体当中最重要，远比我们组织崇拜还要重要。圣经当中没有规定我们一定要组织崇拜，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两个礼，耶稣升天之前一个是圣餐礼，这个在受死之前一个是圣餐礼，最后晚餐设立的圣餐礼，一个就是洗礼，这两个礼是最重要的。后来到了天主教时候就慢慢增加，就变成七个礼，但是我们就强调这个礼。所有的教会不管是异端也好正常也好，这两个礼绝对没有偏掉，不能退掉，退掉所以其实任何一个礼不行，这个礼任何一个礼都不是教会，这不是教会，这个是很重要，这非常重要。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教会对哥林多教会讲到擘饼，讲到圣餐，提到教会不提？十三本书卷当中，只有哥林多前书是一章提到圣餐，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出现了怎么样？出现了纷争，出现了分门别派，合一遭到破坏，合一遭受到破坏。所以保罗特别提醒，借着圣餐要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纪念主的圣体，纪念主的宝血，希望把哥林多教会再恢复过来。祈祷，我们今年是什么年？北特西华人基督教会，我们今年是祷告年。我们特别，我们有新的执事。也不能是新的执事了，老执事重新再回到教会帮助弟兄姐妹，我们特别专注这一块祈祷。我们看到去年我们所祷告的事项，在退休会上，在我们这次会员大会当中我们没有报告，但是我们从我们查经班，周五查经班，周三查经班， 我们所提出的祷告事项神都应允了，除了一两件神还没有完全应允之外，其他全部都应允。但是我们也不相信神在其他的一两件当中，我们持续不断，我们恒心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神必要成全。啊，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我们把时间长跟短就交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相信他的手边是慈爱的神，他应许我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奉他儿子的名，向我们的阿爸父求，在他所喜悦的，他必定是垂听，也必定成就。以赛亚书有一句话非常的好，我们还没有开口，神就垂听；我们开口，神不应；还没有开口，神就垂听；我们开口，谁都应。应该在以赛亚书第65章。以赛亚书第65章24节，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澄清。怎么感谢神？结果呢？人人都惧怕，怕这个群体3000人，怎么样？来自不同的人，一同聚集，可是他们一个一信一喜，一主一神，对不对？一个盼望，一个圣灵，他们就信，就结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而且他们就神又借着使徒，把圣灵借着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异能，所以他们群众两个害怕，很害怕。今天国内有一个环境，他为什么对于宗教会这样子强制性？那强制性，因为他就是怕。怕你们这些人集中在一起不想干什么，怕喜爱，这众人的喜爱，看到我们家彼此相交的生活，我们彼此每一天到圣殿中去敬拜神，每一天到圣殿中去祷告，这众人的喜爱，这众人的喜爱。基督徒自己呢，因为我们诚心，我们彼此在家中，我们天天的剥饼，天天的用餐，满了喜乐，存着欢喜的心。请弟兄姐妹稍微注意一下，把那个诚实的两个字画下来，因为我们教会神的家是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哪里没有诚实，哪里就有虚妄，那就毫无价值。我们希望别人都说诚实话，按心里都说诚实话。请问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不能有这个雅量，接受别人在按心里都说的诚实话？我们再重新再检查我们自己，我们在长期当中，在家里当中，在工作环境当中，我们有没有说诚实话？最重要的一点，神把这旧的人数天天加增给他自己的教会，因为我们惧怕喜爱欢喜，自然而然神的人数就在加。我以中国大陆的例子，我们在文革期间，按照官方所统计的，大概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或者是天主教徒合在一起，也包括东正教，当然东正教是属于基督徒的一个支派，八万。现在像交通的人数有多少？统计出来的，是不是还是根据三次教会的？6000万，50年的时间。当然那时候如果说包括家庭教会，所谓的地下教会。好，那么累积起来8万人，那时候最起码应该是要到20万人左右。 现在呢，真正的实际的人数大概是要8000万到1亿之间。不管外面环境如何，神要兴起他的手，他要复兴他古时原先的作为，要让他把你去讲话啊，复兴他古时原先的作为，然后怎么样呢？扩大他的国度啊，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他自己的教会。好，
我想这时候是时间到了啊，就超过了，请弟兄姐妹记住，我们的恒心分手是何当的，彼此恒心彼此交接，恒心不比恒心的祈祷。前面我们几个要匙，恒心，天天同心合意，天天同心合意，记住这几个。我们相信我们每个新华人基督教会，我们又活出一个更美好，比现在更美好，更讨神喜悦的教会生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特别的感恩，因着你的圣灵烈天而降，你与我们同在，把你这些话传递出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前每一个圣灵的感动，说你的话就活在我们心中，也活也让我们活出我们的见证。我谢谢主，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恒心的遵守神的教训，我们能够恒心的彼此相交，我们也能够恒心的我们参与福音，参与圣餐，我们也能够恒心的说，我们不住的时时刻刻的，我们举起圣灵的手。我们会做，为神的国度，为教会的需要，为弟兄姐妹的需要，为自己的需要，我们摆上我们诚实的祷告。谢谢主，垂听孩子们在你面前有圣的身，重新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